们当然是不满于对于轻重等值重率的这一个学系，那可是他也不随便乱来哈，不会自己再制定一个，他就怎样不断的回顾，不断的追溯佛陀时代，佛陀时代那时候的修行，还有早期了哈，佛陀早期的一个情形。好，那这边第七页的第三段这边谈到哈，就是说这个初级大圣他是重法的，重慧悟的，那这样的一个学风了哈，这样一个学风，就大众系这样的学风，哎，这个学风渊源于大众系的学风，所以这个大众系了哈，就是少壮系，它对于大乘佛法很有这个推动的一个作用。好，光号三这边谈到阿兰若比丘跟近居若比丘，那这个阿兰若跟聚落了或者近聚落其实是住处的不同，不过这个住处的不同也反映它什么，反映不同的性格或者不同的功能。那我们简单的看了哈，简单的说，阿兰若他当然是重这个头陀重修行，那他对于初级大圣有没有他重大的意义？有，好，重这个生物的，从生物的这个大部分是从阿兰若比丘，好，这个持弘出来的。那近聚若比丘他就怎样？他基本上其实是在寺院哈，那这个寺院后来慢慢形成寺院，在寺院里面就有很多的活动，那这个活动也除了给在家众给出家众之外都有很大的一个发展佛法的空间。好像这边有谈到有经师啊、律师、论师、譬喻者、拜逆者都在怎样，都在聚落比丘，都在聚落了哈，都在近聚落比丘的住处，就是寺院了。好，另外第四点谈到布萨，那有所谓的出家布萨跟在家布萨了哈。好，那这个主要是教化的部分。好，我们括号是我们看最下面一行，众会的读诵说写还有众信的念佛忏悔都在怎样，也是都在寺院哦。所以这个塔寺就是我们一般的寺院，然后对于大乘佛法的开展也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那当然这个聚落比丘他对于大乘佛法的开展好也有很大的贡献。好，第五项这边谈到除了这些刚刚有谈到的有不同的倾向，他们也都对于大乘佛法好的开展有贡献，或者说从不同的面向往初级大乘的方向走。那在部派里面教团越来越发展，那教团也越来越往不同地方走。好，接下来第八页地区，那佛教本来是在恒河流域，那也慢慢的往恒河流域之外来走。好，所以这边地区上第一项谈到佛法向外发展。好，那佛法有所谓的佛教中国。好，这个佛教中国就是印恒河流域了哈，恒河流域。好，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地图哈，这边的地图你可以看到这边啊，比较右边这边绿色的这个就是恒河流域，对不对？好，可是还有一个地方也是绿色的哈，就是这边是印度河流域。那佛教中国主要是在恒河流域。好，可是你可能也许会问说，那这个印度教啦或者这个婆罗门教有没有他们的所谓的中国？也有哈，婆罗门教的中国就在这里，他们称为居罗，居罗就是这个地方。好，这边是比较不明显，就是居罗，居罗哈，它在恒河流域的西北边，这边。好，那其实导师也有谈到哈，有一件事情。好，这个就是佛教中国，那这边的河了哈，河的流域，这边其实以佛教中国来讲哈，它有所谓比较东方系的了哈，就是说在这个区域，它画的这个区域的右上角是比较东方系的，那这个区域的西北啊，西北角是比较西方啊，比较西方的。那比较西方的他是怎样，他是雅利安人大量的进来了，好，所以其实在这边也有一件历史故事了哈， 各位看一下，我刚刚看的那张图是印度河流域，还有恒河流域，对。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边有一个沙漠？这边，在印度河流域这边有一个沙漠。那这个沙漠哈，这个沙漠其实代表历史上一个气候的变迁。气候的变迁让怎样？让雅利安人往东走。那这个气候的变迁就是让印度河流域这个河水慢慢干枯，所以现在的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发现好多好多的这个古城。经过他们的调查，那些城市哈，那个城市人口推估起来都有20万。所以你想想看，一两千年前，甚至2000多年前，那个城市已经是那么大了哈。所以雅利安人他们为什么称他们自己为雅利安，也有这个意思了哈。雅利安以他们现在的称法是怎么样 ？Civilization， 就是这个文明化，它是文明化的。那我们知道说文明的，你会产生文明，通常是在什么城市？所以其实他们是高度怎样？高度城市化的，所产生文明的啊，这样的一群人呢哈。好，所以这个事件啊，或者这个故事，我也用一个投影片来看，用一个这个影片。蒙顺就是雨季，这个雨季后来慢慢减少啊。印度人对雨季其实有很大的期待。所以在印度的话，它是从早期文明是在印度河流域，好，那接着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就是恒河，好，那这些历史的或者地理上的故事，其实早期我对地理历史根本是连看都不太想看哈，不过很像后来发现，导师用对这边的用力很深，所以发现不读也不行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九页啊，第九页。好，这边最上面，好，有谈到第八页了哈，第八页嘛，是稍微看一下这个部派的发展，就是走向。好，那这个走向，佛教的中国哈，那后来佛教中国没落之后，它开始往东西两边走，那东西两边走。西边它就以摩托罗为中心，好，刚刚恒河的中国其实摩托罗是在边界，那东边的话以这个毗舍离，那开始往两边走哈，好，那向东西方发展。那另外就是谈到在第八页这边有所谓的大众部啦哈，分别说系 分别说部，还有说一切有部，好，他们的走向。好，各位看一下右边这边，好，这边是大众部，那大众部它的走向，它就走到哪里？乌图，哦，乌图大概在这里哈，这里大概就是乌图，那往下面这个区块就是，好，就是所谓的安达罗。好，那我们整个来看，那在西边的话，我们刚刚有所谓的摩托罗，摩托罗这个地方它又分两支，一个往西北走，往上啊，左上走，西北走，就是往西北印，这个就是说一切有部。那往西南走的，啊，就是走到这个西南印的，这个分别说系。那从这个分别说系，它还有一个往更南走的，走到这个锡兰岛的，有没有？这个锡兰岛是从分别说系过来的啊，所以也有称为它是海岛的分别说系，那留在大陆的就是大陆的分别说系啊。可是这个留在大陆的分别说系，跟我们刚刚从东边南下大众系，他们你看他们两个距离很近，对不对？所以他们两个的这个流通啊，或者他们两个的交往就很密切。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九页的上边。那除了部派内部的这个分化之外，那另外还有外民族在印度本土之外的这些民族也都怎样都进到印度来。那这个这边有谈到三个民族了哈。好，三个民族我们来看这三个民族。这三个民族就是这边谈到的于那，于那还有好，我们看这张图哈，这三个民族就是于那，所谓于那就是波斯人，好，还有伊朗人，还有这个塞加人。那他们都一直怎样？这三个民族其实就一直不断的入侵印度了哈。那入侵印度，一直在西北印造成动荡。可是，在印度，阿育王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对不对？那阿育王，在阿育王，其实在他之前，阿育王的爷爷了哈。阿育王爷爷对西北印，他曾经这个产生，因为他的缘故了哈，让整个印度统一。那这个就是这边所谓的旃陀罗吉多，就是孔雀王朝的创立者。那这个旃陀罗吉多是阿育王的爷爷，那到阿育王的时候，他就把整个怎样，把整个印度的局势给稳定下来。可是，在阿育王之后又开始作乱了，所以在阿育王之前呢，哈，就是阿育王的爷爷之前，其实西北印是一直在动乱的，哈。好，好不容易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但是阿育王之后又开始动乱了。那这个动乱一直要到什么？一直要到西元前五十年到西元前后，啊，入侵的三个民族才结束这个动乱。那结束这个动乱之后呢，在西北印有一个王族叫做迦舍尼迦王，那在南印有一个安达罗王朝。那这两个王朝它基本上都是护持佛法的。所以这两个王朝在位的时候，刚好是怎么样？刚好是初期大乘佛教大兴的时候，哦，大大兴起的时候。但是好景不长了哈，也不太久，到三世纪末，这两个王朝没落，后来就被另一个旃陀罗吉多，就是我们所谓的吉多王朝，哦，那他是属于这个印度教的，所以佛教在这个时候又开始哈，转入不同的一个面向发展哈。好，请回到第九页。好，第九页我们来看这个表格的上面三行。好，大乘的兴起是佛教界的一个大趋势，它虽然复杂，但是倾向同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什么呢？求佛道。那求佛道，以不同的根性来求佛道，就有不同的发展。那不同的根性就有众性的倾向啊，有众智的倾向，还有众悲的倾向。好，所以这不同的倾向，他们在大乘发展当中都有各个不同的法门了哈。好，那性增上的，他就比较这个发展出这个忏罪法门，还有净土法门。那智增上，他重于不生，重于空，重于极灭的这种生物 好，那这个至真上很明显就是般若法门。好，那悲真上他一直回顾就是世尊的大行，那世尊在秽土，世尊利益无量众生，世尊悲心深重。好，那这个是悲真上的。好，那不管怎么样，这个不同的法门传出了，那不同的法门传出其实一开始并不会太长，传出的经典不会太长，那只是说他们各有怎样，各有重点，各有中心论题。好，可是后来发展怎样，越来步头越来越大，好，就是一直除了自己本身的中心论题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分别，一直在广说之外，那当然也加进了一些不同东西，甚至到后来不同的法门之间互相影响都有。好，接下来请看第十页。那不同性格是刚刚说到的。好，那在这些大法比较大部头的法门开展之前，它前面还有一个序曲，这个序曲就是中介的性质的圣典。第十行，第十页的第三行，中介性质的圣典。那这个中介性质的圣典有些是还是在部派佛教的，但是它已经有大圣的特征了，有些是原始的大圣，就是在初级大圣的更早期。好，那这些都属于这个序曲。那这个部分我们请看一下第十二页，第十二页对这边有，对这边的经典有稍微提到。好，十二页最下面那个表格，部派佛教所传的，好，有三藏，这边第一个本生胜稀有法，辟因缘方广，这个都是大圣的孕育者，那他还是在什么三藏以内，这边写三藏以外，请各位改一下，改成三藏以内，第一个。好，第二个是三藏以外的部派圣典，那这个里面谈到有杂藏跟小部了。那也许各位对于经典的集出也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经典它一直不断在流出，一直不断的。所以你看它本来是属于十二分教里面的小少分，几分而已，那你看到第二个它已经是一个藏的另外一个藏或者另外一部了。好，如果以通牒部的话它就是小部，如果以有部的话它就变成杂藏。但是这边虽然说到三藏以外了，那我特别提醒一件事情，就是以次通牒部，以这个南传它对于小部的尊重程度不下于四部尼科也，所以他们说五尼科也，对不对？五尼科也的意思就是说四阿含之外，他们对于小部，对于这些后来不断没有归在四阿含的这些经，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尊重。但是相对于不同部派，说一切有部，他的杂藏他就怎样，他对于这些后来包括本生的这些经典，他采取的态度是怎样，纯而不论啊，就是所谓纯而不论，我的解读，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是尊重，但是他不能拿来当成什么，当成圣意，当成圣意的这个经典。好，越来越后发展变成有所谓的菩萨藏了，这个菩萨藏都已经到大圣的特征，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早期的这些比较初级大圣的序曲，这个序曲的这部分从在三藏以内的慢慢的一步，那后来独立称为菩萨藏。好，第十三页这边谈到大圣经里面他们有谈到有些经是譬如大阿弥陀经，谈到道智大经，还有六波罗蜜经，那这些都是属于怎样，都是属于原始的。好，那这个其他的就自己参考。好，另外我们来看回去这个第十页般若法门。好，般若法门那我们就直接来看前面两行。好，那这个菩萨行，当然菩萨它主要是六度嘛，就是六波罗蜜，那六度在般若来讲是着重于深意的般若波罗蜜，六度又以般若波罗蜜为前导。好，那这个当然是大乘佛法的核心，而且般若它也影响了一切大乘经。那在般若法门下面有谈到这个般若，如果你去看玄奘大师翻译的话，他总共翻成十六会，总共有十六会，可是十六会里面只有这边列到的是属于初期大圣的经典，有第一会到第五会，那另外有第九会，这个都是初期大圣的。 好，那在十一页的地方，那般若法门早期是从少数会悟的法门，那慢慢大众也可以来修学，那也慢慢从开示走向什么说明，从简要倾向完备，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我们等一下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从上求菩提而着重到下化众生，那这个就是从般若道慢慢着重在方便道，好，这是发展的过程。好，另外对于净土法门主要有所谓的东方阿处佛还有西方的阿弥陀佛，好，这两大净土。那对于这两大净土，我想我还是提醒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下阿处菩萨他是怎么发愿的。好，我们来看这个阿处菩萨他是这样发菩提心的，他是这样发菩提心，他在大智如来面前，好，我欲如菩萨结愿，要发愿嘛，学所当学。好，大智如来就跟他讲，这个菩萨道好难好难，怎么难法？要对一切人民还有捐飞蠕动之类，连昆虫都不能有嗔恚。好，那这当然很难嘛，可是阿处菩萨他就有说，我从今以往以后了，发无上真正道义，就是发菩提心。他发菩提心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如果我对一切人民还有捐飞蠕动之类有起嗔恚的话，这样的话就是欺骗诸佛如来。所以虽然很难，阿处菩萨还是发愿了，发菩提心。那这个菩提心一开始就是无嗔，要注意一点，就是无嗔的。好，那弥陀净土，弥陀净土也有几点值得注意，好，我们说弥陀净土有所谓的三倍往生，三倍往生。那三倍往生，第一倍最上倍了，最上倍是什么呢？做沙门，出家。好，那行菩萨道，行六波罗蜜。好，还有持心精进，不单嗔怒。你看，还有不嗔怒，还有不与女人交通，就是没有淫欲，还有斋戒清净，不贪。这是上辈的，所以上辈是沙门行六波罗蜜。中辈的呢，中辈他说不能，没有办法出家了，好，没有办法做沙门，但是他怎样，他信受佛语，而且他饭食诸沙门，好，就是广做什么，广做福德了，广行福德。好，一样根本的重点还是有福德，但是他最根本的是不嗔，斋戒清净，持心精进。下辈一样也不是出家，而且比刚刚中辈更差一点，他没有办法做这些福德，但是他断爱欲，持心精进，不嗔，斋戒清净，好，这是三辈嘛，好，那我们把这三辈做一个整理的话，他的必备条件都是持心不嗔，斋戒还有断爱欲。那上辈的话是出家行六波罗蜜，中辈的话广修福德，下辈的话是没有办法修福德，但是他有他的必备条件，所以这个不嗔啊，持心不嗔，还有断爱欲，是很重要的根本条件。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一页，讲义第十一页第四项，所谓的文殊法门。那文殊法门在大乘佛法里面是一个很特殊的、很重要、特殊的这个菩萨。好，他是甚深法界的阐发者，而且也是大圣菩提心的这个启发者，所以信智一如了。那这个部分信跟智的部分，好，在注脚23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就是说在善财童子一开始启发菩提心是文殊法门，那善财童子最后去参访之后回来，那也是这个再见文殊，再见文殊，那最后一开始是发菩提心，到最后再见文殊，那就是怎样，就是证真了，证这个十智慧，那证十智慧就是信智一如。好，那文殊法门它有它的特点，它主要为天 为他方菩萨说。那他对恶圣的态度呢，对传统佛教的态度是比较用责难的方式，还有他比较特殊的这边谈到烦恼即菩提，还有欲为方便，那这样的一个说法都是传统佛教所没有的。好，所以这个是等一下我们也谈到，它是比较处于出格了哈，用出格的语句来描述，那这都是传统佛教没有的。当然它也会产生对之后的佛教也有一些影响，好，有在家的倾向，有神秘化，有娱乐的，这个对后期佛教都有一些影响。好，接下来请看第十二页，华严法门。那华严法门这个一样到后来也有大部头的集成，那它的时间比上品波的还慢一点点哦。好，这边第二行有谈到说菩萨万行跟庄严佛功德，那这两句话其实就是在描述华严哦。所以华严的花是指菩萨万行，眼的话是指这个庄严佛功德，所以以华严法门的话，它其实是众菩萨大行的哦。然后另外比较华严法门里面比较早期的这个集出的是进行品，还有菩萨的行位哈，十住品。好，那这个进行品其实是菩萨修学一开始哈，一开始，所以这边说本业嘛哈，最根本的初学者所要学习的就是进行品。好，那下面有一个表格哈。好，这个华严法门的佛陀观当然是继承大众部的，那菩萨行多说法身菩萨，那一样也为天菩萨说为多、哦、那重要人物有金刚手还有普贤，那这两位菩萨地位都很高、哦、他都是超过十地菩萨。好，那法门有他的特色、哦、圆融无碍，比较有理想化神秘化还有艺术化的气息。好，第六项有其他法门，这个其他法门第一个就是龙宫跟鬼国的法门，一个是鬼，一个是龙，龙是以佛教来讲是畜生嘛，那这几个这龙宫跟鬼国的法门以初期大乘经来讲，导师统计只有五部经，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初期大乘对这个鬼啦对畜生这样的一个似乎没有那么重视。好，另外一个是宝华跟宝鸡，它虽然部头没有那么大，但是他们各有它的特质啊、哦、他们都站在大圣的立场，但是对于恶圣对于传统佛教有不同的态度。好，另外老师还收集这个初期大圣经去找什么呢，找跟戒学有关的，找跟定学跟慧学有关的、哦、把它归纳起来。好，这是这些发展的法门哈，老师他对于这么多大圣经的一个处理方式，当然每一个，即使你从华严法门去看哈，也是相当精彩的哈。那老师这个广度哈，还有深度，都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好，那华严法门我再补充一下，这边华严法门，如果你去看，它总共的品数有三十九品，好，三十九品。好，那三十九品它大要了哈，大要还可以分科，我们看这个图表的左边，前面六品它谈的内容主要是佛刹跟佛，中间从第七品一直到二十九品，好，它重视的是菩萨行。好，从三十一品到三十八品就是重视如来果德。好，可是有一品也很特殊，是叫入法界品，这个入法界品其实它有单独流通了哈，它单独流通，那单独流通通常就是受到比较广大的欢迎。那这个入法界品它是在描写大心菩萨的一个模范。好，我们再看回去讲义十二页的地方哈。好，那十二页导师对研究重于历史观，好，那这个历史又更重于溯源哈，本源。好，包括在第十三页我们这边也看到净土法门，其实导师也很重视初期更初期的这个净土的思想，那比较更早期的净土思想应该是弥勒净土。好，我们看一下十三页的最下面这个 表格了哈。这个表格其实在《庄严经》就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哈。那这个净土的思想，这个源头哈，我们看《庄严经》这边谈到，他谈到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呢？世间，好，世间安稳丰乐，自然哈，自然没有大灾害，而且很富足。那还有这个国王，国王的政治也是稳定的，而且也是德化的。那光有这两个还是世间呢？那如果还有佛出世说法，好，那是更理想的这个修学佛法的地方。好，这都是对于源流了哈。那另外，请看第十四页。好，对于前后的这个发展，那这边引第一个佛法在第一次结集哈，佛灭后。有五百劫集，那这个五百劫集到一直一百年之后有一个七百劫集，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在五百劫集到七百劫集之间，还一直不断的传出不同类型的典籍哦。所以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哈，那个典籍就一直不断传出，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第二已经有第一次劫集，为什么还要做第二次劫集？他必然要做一件事情，要抉择，啊，抉择哪些传来的教典是合法，哪一些不是哈，那也要做一些判色哈。所以这边七百劫集最下面有所谓的四大广说，四大广说的意思就是说，传出来的典籍哈，有的是怎么样，有的是有些比丘，他说他从佛那边听过来的，有些是说他从怎样多闻的这些长老听来的。有的说这些法它是从很多的比丘听来的，有的说它从一比丘听来的，那这些听来的教法都把它收集，那之后大家再开会来决定，诶，哪些要收录。好，第二个般若经，那般若经老师也用相当多的心力哈，你看这边有所谓的原始般若，还有下品般若，还有中品般若，上品般若。那原始般若它大概在西元前五十年，那下品它的发展大概跨了一百年，西元前五十到西元后五十。好，下品般若，请看右边的这个三个星号的中间那个。好，下品般若是般若道，它重于般若的无作取，这个无取，好，无所取着。好，到中品般若，请看十五页右上边。好，它的年代是从西元后五十年到西元后一百五十年。好，一样，请看右栏第一个星号，上品般若后分是方便道啊，所以从下品般若到中品般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中品般若有一个更重视什么？更重视化他，所以它会更重视方便道。那上品般若，你看上品般若部头很大，十万颂，那中品般若只有两万颂或者两万五千颂嘛哈，你看多了四倍，多了四倍，可是它的集出年代，老实说，大概发展时代五十年。好，那这个问题，这个在注脚三十三有谈到哈，从中品到上品，主要是文字的推演，啊，也就是说到中品般若，其实那个方便道一出来，它已经那个轮廓哈就已经具足了，那上品般若只是更广而已。好，那这个先后的这个发展，那导师在进入的考定也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大品大本的阿弥陀经，大本的阿弥陀经，导师在这个经录了哈，他从经录去看。好，我们先看一下投影片这边哈。以大正上来讲哈，我们大概稍微看一下这个阿弥陀经，大本阿弥陀经，如果你去看大正藏收集阿弥陀经大本的哈，它有五本。那第一本是阿弥陀经，一般我们说的二十四愿本，它的译出是最早的。那第二本它主要是根据第一本好再加以修正。那第三本是四十八愿本，是四十八愿本跟二十四愿本之间呢，哈，过渡的。第四本是四十八愿本，第五本是三十六愿本。好，那我们 专注在第一本跟第二本，第二本它主要是根据第一本再加以略加修正了哈。好，可是如果你看大正藏比较早译出的这一本是支谦的，比较后译出的第二本是支理加称的。好，其实导师就对这两个了哈，这两个译者有一点点疑问，那他就考据很多经录哦。好，他用了这个从梁代一直到隋唐那么多的经录去考，发现不同的经录记载不同。好，那到比较受到重视的开元释教录，那大正藏主要是根据开元释教录了哈。那导师就推测说，这个可能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译者的风格。好，年代是第一本比较早，第二本比较后哈。可是译者在支谦跟支称之间，他们之间译师有不同的风格，而且支谦他是继承支理加称的，那支理加称他翻译的风格比较用比较多的什么，比较多的音译，支称是音译比较多，支谦意译比较多。那你从翻译的这个过程，通常早期会用音啊，用音来翻译，就用音来翻译，比较后期就比较会用意思来取代哈。所以你看，根据这个，老师认为说应该是第一本是支理加谦，支理加称才对，第二本才是支谦。好，请看第16页哈，16页最上面这边也值得来看哈，就是说除了时间上的这个观念之外，其他从各个面向也很值得注意。好，这边的列到三点，请看第三点。第三点这边谈到大圣经出现多方面的，那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探讨，在人有重信、重智、重悲，那有重理想、重现实，有住阿兰若、住寺院的，还有重生意的、重教化的、在家出家的，好，重法重律的，那所重不同，他们领受佛法差别也就不同。可是虽然这些不同，但是他们在大圣佛法孕育成熟的时候都怎样，从不同的立场来倾向大圣。好，可是彼此也互相影响。好，那后来就形成整个大圣佛教的全体。好，那另外还有这个空间嘛，就是同源异流，同样一个源流，但是却有不同的展现哈。那我们来看文殊跟般若法门。那文殊跟般若法门在七页的这个表格哈，这个表格，好，我们看文般若法门，看《释义梵天所问经》这边谈到的哈。那般若法门它属于五力说法中的法门，文殊法门是属于五力说法中的随仪。那这个法门跟随仪，就是释希谈的什么呢？请看十七页最下面那个表。好，如果你对照最左边释义梵天所问经这个随仪，它比照释希谈，它是属于对治希谈。好，那释义梵天所问经的法门对照释希谈是所谓的第一希谈。好，所以般若跟文殊它的差异就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随仪的，就是对治。好，那它对治哪些性格的人呢？他从同样同源异流嘛，所谓同源异流，他是都是从怎样重智，从智正的立场，可是他的表现方式就不一样哈。像文殊法门，你看他用的方式都很特殊，那他对智主要是对智慢，啊，对智慢，当然对智慢这个当时的外道哈，那个慢心也很强，那这个可能是他对智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哈。好，请看第十八页。好，十八页这边，好，导师其实也很重视这个差异啊，辨别这个差异。那这样的风格在论点里面也一直有这样的风格哈。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就好。好，释一，那释一如果以声闻圣来讲，它有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如理作义，还有法随法行。好，那这四项以声闻法来看，它其实是次第了哈，是次第的渐入渐深。那以大圣法来看这四一的话，我们看这边引这个 大方等大集经，依法它是依什么？法界平等。依义是依什么呢？依不能宣说的实义，真实义。依了义它是依平等清净空无生。依智是依不取相无分别。那这个内容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以声闻法来看，它是次第；以大乘法都是怎样，都可以依于它来入这个深悟。所以在释一大圣对于释一最下面的解释，大圣以无生法性为本。好，那这样的来看释一，就显示大圣自证的特质。好，所以这个自证的特质，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到般若，它影响，好，影响几乎大圣所有的法门。好，它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好，那十八页这边有谈到初期大乘佛法跟声闻佛法的差异。好，那前面菩萨的精神，这个早上佛光院长也有谈到，那菩萨跟声闻在最后一行也有谈到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差别。那十九页我们刚刚有说，大乘的法门也有所谓的宝积跟法华，那这两个法门也有很特殊的不同，他们都站在大乘的立场，但是宝积它毕竟比较重什么呢？重事实。法华经它比较重理想，所以法华经它认为这个声闻是怎样初学了哈，是大乘的这个预修，预修就是前面哈，在进入大乘法之前的预修。好，那他认为三圣要同入一佛圣，只有一佛圣了，没有所谓的小圣。那宝积他站在法性来跟声闻圣沟通，好，这是所站的立场不同。好，那第四点这边国学的部分对于事这个意象的考察哈，啊，这个请自己看，我们看一下最后就好。第二十页括号四，括号四。好，那佛事啦，在佛教这个事的这个意事，其实是取法什么？取法府庭的所在了。府庭所在就是这个王公贵族住处，那其实是取法他们而来的，所以寺院的建筑跟这个宫廷的建筑是很相近的嘛，好，那第五项，二十页第五项，那当然这个有论师的性格就一定是重于抉择。好，所以这边谈到一句话，第三行说觉者而喜恋之了哈。那下面一行有谈到说，对于纯正的佛法，啊，纯正的佛法包括什么？声闻，包括菩萨的正常道，这都是纯正的佛法。好，那另外还有宗教目的。老师对于这个佛法的研究了哈，他认为要有真实佛法真实欲趣的这个信念来做研究。好，请看二十一页，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学习。那第一个学习的态度，好，这边谈到说，在学习一经一论的时候，不要怎样，不要自作聪明，不要有预存的见解啊，不要自己先有这个主观的意见。那要从经论自己前后啊，经论的前后去看。那如果经论的前后没有办法，还是没办法解决的话，再找什么相近的，譬如这边般若可以参考《释义经》《持世经》《无形经》，甚至《中观》，甚至《大智度论》都可以参考。那万一还是不能理解，好，就是多闻缺疑，再慢慢来参考。那不懂没有关系，先把它放着哈。好，那见越来研究，就可能会以无意中得。那这边有一点值得提醒，多用点思维啊，这个思维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好，推荐的经典，第一个《般若》，那《般若经》，老师这边建议先看前五会啊，前五会。好，第二十页的最后一行，那《华严经》可以先读什么呢？净行品。我们刚刚有谈到说，净行品是为初学者说的哈，那这个初学者在日常生活不断的思维啊，不断的要当愿众生，不断的要思维佛法。好，那这个入法界品我们刚刚有谈到是大心菩萨的模样。好，那还有很多这个初期大乘的经典在22页上面也有谈到哈。好。 好，那根本精神，在根本精神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圣的三心啊，大圣三心。那这三件、这三心在很多经典都不断的提到。好，那请看这个投影片这边。好，那主要是生命的理智，还有诚挚的同情，还有崇高的志愿，这三个怎样平衡的发展啊，没有偏重，那这样才是大圣佛法的根本精神。好，至于读导师的书，我们通常也会很重视一点哈。有些人都会觉得说，那是不是行的不够？其实导师一直非常重视，非常重视解行。好，我读来一直是这样。那学佛的切要行解啊，你的解要从哪里下手？好，从生灭相续，从自他增上。好，这是解的部分。那行的部分就是静心第一，利他为上，净化自己的身心，那又不忘利他。当然解跟行，如果你只是解的部分从生灭相续下手，然后净化自己的身心，那还是可以成就，那这个就属于比较声闻道的立场。那如果大圣不共，他比较重在自他增上，还有利他为上。所以静心第一，利他为上，这两句话啊，是我们也常常看到的嘛。那其实这两件事情呢，就是说生灭相续，观察生灭相续，还有观察自他增上。你看，他还是从生灭无常啊，从时间上时间轴，它是前后生灭的嘛。那自他是从空间上的，啊，所以这个时间轴跟空间轴就是无常无我这样的观察，也是这个在解或者在行上面是相当重要的啊。好，那很概要简单的介绍到这边，好，那不圆满处请大家指教哈。好，谢谢大家。好，很像时间差不多是。
啊，时间也将近三点，三点。那师父，我们是不是也是先休息？
好，
好，
好，好，谢谢。
那我们现在就谢谢那个圆波法师。那我们现在就这一个请法师贵宾移驾到第五国际会议厅这一个休息。那就现在呢，就是茶点的时间。下一个场次是三点20分到4:40。下一个场。